在接下来的14到15节说，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，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，叫他们吃祭偶像植物行戒淫的事。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。关于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，我这儿就暂时不去讲了，我们重点放在巴兰的这件事情上。那巴兰是谁呢？我们先从两处经文来首先了解一下圣经当中对巴兰的评价。一节经文是申命记23章4到5节，说因他们，这个他们指的是当时的摩亚人，摩亚人雇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皮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他们，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，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言祝福的话。那个字念皮多，我们常常读作比多，是皮多。另一处经文是民数记的31章13、16节，说巴因巴兰的计谋，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，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。巴兰把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，引诱以色列人吃祭偶像的物行奸淫，所以主耶稣就把巴兰定性为假先知，责备别加摩教会有一些人服从了这个假先知巴兰的教训。主耶稣在天上都知道，一些信徒是愿意接受他的名，但是一些信徒却不能做不到，而是服从了那些假先知的教训，听的那些人的假教导、虚假的教导。有关巴兰的事，那我们在查那个民数记的时候，我们查过，如果弟兄姊妹有时间再回头看一下民数记的22章到25章，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记载这件事。这个在圣经里面关于一个假先知的一个记录是很少见的，之所以只有长篇大论的来记述这个巴兰这件事情，说明这个假先知对教会的危害有多大，神要提醒我们。那下面我尽可能的花一些时间呢，详细的复述一下，因为我们了解了他这段经历，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假先知的面孔，也能够帮助我们来如何的来去识破这个假先知的嘴脸，来识破假先知的伪装。当时一个摩亚王叫巴勒，摩亚我们知道啊，这样一个民族怎么来的。这个巴勒呢，因为当时以色列民特别多，就非常的害怕，那么他就打发人去带着重金去求巴兰。为什么求巴兰呢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巴兰在当时可能是比较有名望的一个先知，就像现在有好多的名目一样。那么他就打发人带着金子银子去找这个巴兰，做什么呢？他说，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，你来为我咒诅他们，或者我能得胜，攻打他们，赶出他们。那么摩亚王巴勒去找巴兰的目的很明确，那就是要巴兰去咒诅这些以色列民，咒诅他们以后，然后呢，这个摩亚王可能还能把他们打败，把他们赶出去。然后我们看巴兰怎么说，巴兰说，你们今夜就在这里住宿，你等一等，我必照耶和华所小于我的回报你们。这一点没错，好像啊，很顺服的一个先知。然后呢，神就领导巴兰说，你不可同他们去，也不可咒诅那民，因为那民是有福的，神亲自拦阻。那么巴兰就对这个摩亚王巴勒的使臣就说，你们回去吧，因为耶和华不让我跟你们一块去。 那从这儿来看，我们看不出巴兰的毛病，很听话，也很顺服神。但是我们要擦亮自己的眼睛，不能听他说什么，还要看他做什么。摩押王把这个呢不死心，然后第二次再派人去请巴兰。这是怎么说呢？说你如果答应我，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，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，你只要为我咒诅这个民以色列，这个要求还没变，而且是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，这个口子开得很大。巴兰怎么回答呢？说巴勒就是把满屋的金银给我，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。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，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。弟兄姊妹，他说这句话，这个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。那么你们说巴兰的问题出在哪儿呢？他说巴勒就是满屋的金银给我，我行大事小事都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。那现在请你们那今天就住在这儿，等我去问一问耶和华神要对我说什么。弟兄姊妹，能不能看出来其中的问题？神前面已经拦阻，已经很明确是你不能去，因为那个名是有福的，你不能咒诅，这个很清楚，神的旨意已经非常清楚了。那么这巴兰呢说，等我你们住在这儿，等我再去问一问，有问的必要吗？神很清楚了，但是他执意还要问神。为什么？那些金子银子他信他想再去问神，那实际上是想改变神的旨意，要强求神啊，你要同意。我们实际上，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也是差不多，包括我自己，有时候祷告时候，我们自己已经列了个计划，我们已经想好了，神啊，你要同意。表面说神啊，我们按照你的旨意去行，你让我做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。其实把这个摆在神面前，就是让神同意，让神签字，让神点头。巴兰就是这样，强行去求。神已经告诉他不能去，但是他还要去求神，这就是巴兰的问题。这儿就他的这个尾巴就露出来了。那么巴兰为什么去强求呢？我们知道那金子银子在他面前晃着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巴兰的最上一套心里面一套，对人说的冠冕堂皇啊，就大事小事我都要寻求神，其实他心里面他明白，神更明白。这一次神没说你不能去，而是说这些人若来求你，你就同他们去，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。神为什么允许他去呢？我们下面会分享。因为巴兰强求，神呢就许可。一开始神说拦阻，说你不能去，这是神命定的旨意。现在的话你可以去，这是神允许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神允许的旨意不一定是神原本的意思，不一定是神原本的心意。神原本的心意，那就是一定是他最初的，那是他的命定的。那么神的旨意，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分三类，一类呢是命定的，一类呢是允许的，一类是任凭的。一个许许多多的人是活在任凭的神旨意里。那就是那些不信神的，或信了神背离神的， 神任凭你想做什么做什么，神不管。有一部分是活在神的另一定的这个旨意当中的，那这是非常忠实的仆人，就像安提帕，就像保罗啊，这些使徒，就像历史历代那些忠心神那些仆人，有相当一部分是活在允许的旨意里面。这是基督徒群体当中绝大部分弟兄姊妹可能就在这个里面。命定的旨意那是神的本意，允许的旨意不一定是神的本意。比如那个雅各的儿子约瑟，约瑟那些他们的兄弟把他卖到埃及，其实这是神命定的。神命定的旨意，我们可能也会受罪，但是我们这个罪不白受。像扫罗，就是扫罗王，以色列的第一王扫罗，那就不是神命定的旨意，那是允许的。因为当时以色列神在以色列的这个心意当中很清楚，是不让他们来去设王的，因为神就是他们的王。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呢，看到别的国家都有王，他们就野馋，说非得要有王，那么求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个王。最后强求神说好，可以允许，那么就把扫罗给了他们，这是允许的旨意。那么大卫王，那只是神命定的，耶稣基督是神命定的。强求可能神会答应，但是我们可能因为会因此付出代价。命定的旨意我们可能也会付代价，也会受苦，但是这个苦最后会得到神的赏赐。所以我这个一定要分清楚，神命定的旨意里面那是有十字架的，因为耶稣基督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要跟从他。神命定的旨意里面有十字架，要受苦，但是这个苦我们刚才说不会白受。那神允许但是不是神的本意，这样的旨意我们做了可能一定会付代价受苦，但是这个苦我们可能会白受。巴兰第二次领受的神的这个旨意，那就是属于允许的旨意，神许可他以为可以大大的赚一笔，就欢欢喜喜的上路了。走在路上呢，神再一次拦住，这次神懒得和他说话，神是把一个他的骑的那个毛驴那个牲畜的口打开跟巴兰说话。那么他走在路上呢，神就差遣他的使者手里面拿着刀拦在前面，拦在前面呢，这个驴呢，这个毛驴看见了，这个驴看见以后死活不往前走，不往前走就来回蹭，就把这个巴兰的挤来挤去，挤到墙上，巴兰就疼，就生气，就打这个毛驴。打这个驴呢，这个驴就开口了，就跟巴兰说：“我向你做了什么？你这样打我三次呢？”巴兰就说：“因为你戏弄我，我恨不能我手中有刀，我现在把你杀了。”毛驴说：“我不是从小的时候直到今天你所骑的驴吗？我平常我像你这样做过吗？”那么这个驴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这样做不是有原因吗？但是驴说到这个份上，巴兰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他的眼睛彻底被迷住，他的心也被蒙住，他不知道这里面话里有话，他不清楚。但是这个时候神怜悯，神把巴兰的眼睛打开，巴兰眼睛一明亮，就看到前面那个使者手里面拿着刀，然后他就说什么呢？说我有罪了，我不知道你在这里在路上阻拦我，你如果不喜欢我去，我就转回。你看这个先生啊，他很会讲，说的也对，好像对。我们下面再分析这句话， 知道男主不是答应立即回去，他知道男主立即回去就行了，他下面说了一句话，说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不去了。怎么还你如果不喜欢，那明明知道是不喜欢啊，神喜欢看到男主吗？所以这个先知，这个加先知巴兰，他非常清楚神的旨意，是清楚神的意思，他还说这样的话。那是神知道巴兰执意要去，这个时候就任凭了。那么神的使者就说，好，你就同这些人去吧，你只要说我让你说的话。巴兰到了摩亚瓦巴勒那里，那就像上面的我们刚才分享申命记23-5节说的，神就掌管巴兰的口。巴兰呢本想咒诅，但是一出口呢就是变成了祝福，一次这样，两次这样，三次还是这样。巴兰见咒诅不成，他最后心生一计，就跟摩亚王巴勒出了一个非常毒的一个主意。干什么呢？他给出的主意说，让摩亚这些女子用女色去引诱这些以色列人，和他们行淫，一同拜偶像。巴兰知道这是神最恨恶的，他也知道做了这些事以后，神一定会惩罚以色列人的。你看这个巴兰是心里面有多毒啊！以色列中了计以后，果然热动了神的愤怒，降下瘟疫。经上说，那次瘟疫死了24000人。如果我们不去仔细的研究，很难看穿巴兰的这个邪恶，甚至还会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先知。他在人面前所说的话好像都很属灵，甚至在对以色列的咒诅变成祝福以后，巴勒还问他为什么这样呢？我让你咒诅为什么祝福呢？他都冠冕堂皇说什么呢？说我岂没有告诉你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必须遵行吗？你看看他这个心口不一。当时巴兰让他去咒诅，他是接受他的这个邀请的，他去的目的就是要求咒诅的。他现在知道神控制他的口，他还冠冕堂皇，你不知道我跟你说耶和华让我所说的我必须遵行吗？在人面前如此，在神面前看上去也很顺服，总是对人说啊，我去问问神对我说什么。但无论巴兰如何的伪装，在人面前如何去表演，都无法遮盖他里面的那个邪恶。有两件事就可以把他身上披着这个羊皮给撕下来。第一件事就是神的拦阻，当第一次神拦阻他的时候，神的旨意已经非常清楚，神明明告诉他不能去。但是当摩押王第二次再把那些金子银子摆在他眼前的时候，他还是要去问神可以不可以去。当神说你想去就去的时候，他以为神真的同意了。走在路上，神再次阻拦他的时候，他还执迷不悟，就对神说，你如果不喜欢我就不去了。这是巴兰的诡诈，他外面一套里面一套，他的动机是有问题的。他说的那些听上去很对的话，只是他放出的一个烟幕弹。他的最终的目的是让自己的任务得逞，那个一丝之力，为了金子，为了银子，他能骗得了人，但是骗不了神。第二件是陷害神的百姓。巴兰按照摩亚王巴勒的要求咒诅以色列，却每次都无法 控制自己的口，心里面的咒诅全部变成了对以色列的祝福。他没办法控制自己的口，祝福根本不是他自己的本意，他的本意是咒诅。他因为他答应摩押吧，要咒诅这些以色列的这些百姓。巴兰知道这样下去，摩押王不会买他的账，也不可能把那些钱、那些银子、金子给他，所以他就想了一个非常狠毒的计谋，陷害以色列。巴兰在出这个主意之以前，他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假惺惺的去问神，因为他自己知道这是恶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从巴兰身上就让我们看到了假先知、假师父的那个有多阴险。我们不能光听他们说什么，还要观察他们在做什么，要特别注意他们的动机。在这一方面，有的弟兄姊妹是缺乏判断力和分辨力的，随从了他们的教训。就像别加摩教会的一些信徒，甚至有些弟兄姊妹刚开始明明知道假教师的做法是有问题的，还执意要跟，还听他们的教导，还听他们的道，结果是越陷越深，很难拉回来。在我们身边不缺乏这样的弟兄姊妹。我在最近我也在劝一个姊妹，这个教会这个姊妹在不在教会我这儿不说，这个教会这个姊妹呢现在就陷在这样一个网络当中。你跟他谈的时候，他说我一开始也意识到好像不对，但是他还是愿意听，愿意跟，怎么劝都劝不回来，越陷越深。那么很明显，我们看到那些他说参加那些活动，那就是很明显是个假教师、假传道人，那些假的东西，但是就是相信。这就是这个假教师、假牧者这些阴险。所以神花这么长的篇幅在旧约里面，在民数记里面去讲，在启示录里面去讲，在其他的先知书里面也去讲的一个原因。越往后假师傅会越多，那些异端的层出不穷，他们变着花样想着各种办法去误导信徒，像巴兰一样装模作样的讲神的话，实际上是心怀鬼胎，一肚子坏水。弟兄姊妹，判断和分辨是非常重要的。那现在我们说教会里面只会说阿们的基督徒也太多了，我们在这个现在这个网页特别畅通，在微信群里面，在什么群里面，我们只要发一个信息，这个信息看完最起码几分钟，听完也得待一段时间，但是你往上一发，马上就有人阿们。我们就想到了在我们国内那个人大代表那个沈继兰去年死了，他做了几十年的人大代表，从这个达到邓小平平反，一直到什么改革开放，什么时候他都举手投票，不管对与不对他都赞成。那现在就是像沈继兰这样的这个喊阿们的基督徒实在是太多，不管谁讲都喊阿们，不管这个人讲的对与什么对不对，讲什么他都喊阿们，不加分辨，好像喊了阿们就属灵了。一旦撒旦在他前面挖个坑，他很容易掉进去，没有分辨的结局非常危险。在以赛亚书的9:16说，引导这百姓的使他们走错了路，被引导的都必败亡。这些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就引导这百姓的只使他们走错了路，使这些百姓走错了路，那么引导这些人的那是 上边我不没打出来，上边已经说他们到他们该到的地方去。那么被引导的呢，都必败亡。有些弟兄姊妹到时候可能讲跟主说，主说我不认识你，可能会辩解，主啊，我听错了，是他引导我，我走错了，不是我自己想走的。神说这样人必灭亡。人往往会推卸责任，那亚当下完犯罪以后，神在第一次审判时候就推卸责任。亚当对神说，是你造了这个女人，她让我使我吃了。不仅把责任推给女人，而且推给了神，是你造这个女人，你不造这个女人不是没事吗？所以我们真的要分辨，睁大眼睛，把耳朵竖起来，仔细去分辨。但神有怜悯，神盼望走错路的这些弟兄姊妹信徒能够回转。所以在16-17节，主耶稣在信中说，所以你们当悔改，这是说那些听了假道随从的假先知那些人，你们要悔改。这说明神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的，说如果不悔改，我就快临到你那里，用我口中的戒攻击他们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，并赐他一块白石，石上写着新名，除了那领受的以外，没有人能认识。这节经文特别宝贵，我们走错了路不要紧，跟错了人不要紧，听错了道也不要紧，说神说要悔改，还给我们机会，但是我们不能执迷不悟，如果不悔改，他就临到我们跟前，用口中的剑攻击我们。这个剑，那是审判。下面说，凡得胜的，神会赐给我们什么什么，这我们一会儿再具体分享。神让悔改，但悔改的前提是你得知道自己错啊。你不知道自己错，说是还认为做的对，还有什么悔改的必要呢？你认为自己走在神的道中，那不用悔改吗？所以悔改的前提，你必须知道自己走错了。服从了假虚假教训的这些信徒，他自以为走的路是对的，他不会悔改。那有的弟兄姊妹读完了《民数记》22-25章，可能还会觉得巴兰是一个不错的先知，他说的话都是神的话，出的口都是祝福人的话，他做事之前也常常的去请问神。如果仅仅凭这些去判断，那就错了。撒旦也会扮作光明的天使，也会说神的话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我们怎么去判断呢？这又回到了如何分辨的问题上。就在今天上午，国内一个弟兄给我发了一个牧师的讲道，那个特别好。我完了以后，我也把他的道发到我们群里面，大家听一听，就有关分辨的问题，和我今天讲的信息，特别贴切。怎么去分辨？怎么去判断呢？其实，神早就告诉我们，说的非常清楚，好好的读经。不读经不会明白神的心意，不读经也不可能去分辨。好好的读经，读经还要弄明白，把神的话弄明白，用真理把自己装备起来。我们有时候好多经文读不懂怎么办呢？靠圣灵帮我们祷告。我们也可以听别人去分解神的道啊，去参加这个查经。这些假教师，我们说听的那些话，我们不知道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他是真的教真的牧师还是假的牧师，是不知道真假的时候，我们好好把耳朵竖起来，仔细的听，仔细的辨。当你我们里面有圣经的真理装备起来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发现其中的破绽。当你感觉不对的时候，那就要小心了。另外呢，特别是旁边如果有弟兄姊妹提醒我们的时候，说这个牧师讲道你要注意了，这个时候真的要引起我们注意了。 我是遇到过好几个这样的。有一个姊妹不在我们的教会，她经常听一些在网上听一些道，好像很敬虔。好几次我说这些道你千万不要听，她就是不听。她说我觉得很好啊，觉得没问题。你觉得没问题，不是真的没问题，神说没问题才算没问题。不去读经，不去参考神的话语，就是抱着那些人去讲去听，不是说不听这个牧师的道，要听要听对了。弟兄姊妹，加歇之最擅长做的事就是伪装，他竭力想把自己包装的比真的还真。我们不能光听他说的对不对，重要的是看这个人对不对，他的动机对不对。人不对了，如果无论他说什么都不能听。我们刚才说圣经里面也说撒旦也扮作光明的天使，特别在路加福音的四章，那么撒旦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，你看一下那试探的时候，那个撒旦哪句话说错了？都没错，他说的都是神的话。如果说啊，耶稣说啊，你说的都是神的话，那么就耶稣就听了，听了就上当了，听了就会中了这个魔鬼的撒旦的圈套，就会被他控制。所以不对的人，你听了他以后，虽然他讲的好像对，你听了以后，慢慢的你就会受到他里面的那个邪灵控制。那些假牧师他的灵子是邪灵，不是神的灵。你听了以后，时间长，你一定会被那个邪灵控制你，不知不觉你就走错了，而且会越来越离不开他，越来越想听。关于这个那些网上的一些所有的名目那些假牧师，我在下一篇道里面去讲。下一篇道是写给菲拉提菲教会的信，好像。那神子连续两篇这个信里面，连续两封信里面都谈到了假先知，我们可以看到神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。主说你当悔改，当意识到走错走偏的时候，赶快到神的跟前去悔改去认罪。你觉得不对的时候，特别是别的弟兄姊妹提醒的时候，真的要小心了，静下来，停下来，到神的跟前。如果悔改，神一定接纳，而且把上好的福分仍然会赐给我们。主耶稣给别加摩教会得胜者的应许，我们从这个刚才的16到17节看到有两种，一种是隐藏的玛纳。玛纳呢，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赖以生存的粮食，那个粮食是神从天上降下来的。那隐藏的玛纳是什么呢？隐藏的玛纳在属灵上是隐藏在神里面的那个纯正的真理，预表耶稣基督。这在当时，主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。那耶稣基督他当时对所有人上讲，他说我是生命的粮。另一种应许呢，是写在这个写有新名这个白石。关于白石的解释呢有好多种，不管哪一种呢，我们都离不开这个白石所赋予这个新名这个意义。这个表明什么呢？表明得胜者将有新的地位，新的名分。我们将来得胜了，到了新天新地，到了天上以后，我们都有新的名分，都有新的地位。那些领受的人，那就是指完全归属于主名下的人，那些至死忠心的人，就像安提帕那样。这些人与神有特别亲密的关系，所以他们能够明白神所赐给新名分、这个新地位的意义，而且可以享受神一切的荣耀和福分。 弟兄姊妹，我们透过上面的分享，我们知道撒旦在想尽办法千方百计来攻击信主的人，来抵挡神，破坏神的功。撒旦对基督徒的攻击呢，不外乎两种，一种是外面的，一种是里面的。外面的往往是公开的攻击，那包括政治上的迫害，包括使用异教那些偶像的迫害，用这种逼迫的手段。虽然有些基督徒会在这个逼迫面前败下阵来，就像我们刚才分享那个老姊妹那个按那个手印离弃了信仰，但是多数的基督徒面对这种攻击呢，会变得更加的坚强，越逼迫越坚强，教会是越逼迫越兴旺。就像是别瞎摩教会像安提帕一类这样的信徒。另一种攻击呢，是里面的，里面的肯定是隐蔽的，这也是最毒的，是隐蔽的，那么就不容易察觉，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让人离弃了神的道。这是这些撒旦利用这些假师傅的原因。那为什么神还允许这些假师傅出现呢？允许假牧师来活跃在这个教会里面呢？我们在下篇信息里面我们会谈。那么这个隐蔽的这些隐藏这个诡计呢，更阴险。嘴上是甜言蜜语，背后却用刀子在捅你。巴兰事件在旧约历史当中是一个非常沉痛的教训，不仅在别加摩教会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，今天其实在众多教会依然在上演。今天的教会到处充斥着巴兰和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，可能教会的人数因此还大有增加，这就是现在这个状况。那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三到四节怎么说的呢？说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从政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，并且一而不听正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这也是我刚才介绍的，我有一个姊妹怎么却不回来，现在还在里面歇着。那么在末后的时代，这是神说的，是神的话，神知道越往后越靠近主来，或这种情况会越严重，有好多人就厌烦从政道理。我们现在我们都能够看到，用世俗的话取劝人容易听，你用神的话取劝很难，你越用神的话劝他越偏离，这就是人必厌烦从政道理。你真正讲神的话没有几个去听的，现在教会也是这样的，好多教会办成了一个俱乐部，随从自己的情欲。为什么那些假师傅说的好听呀、今天说那主给你个车，明天给你好房子，今天治你的病，明天给这个，他就是不讲永生。这正是末后教会的光景。如果不要求信徒生命上发生改变，还奉送一张免费的上天堂的门票，那当然就许多人会参加了。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警惕的。我们没有别的办法，唯有靠神，仰赖神，多读圣经，靠圣灵明白神的话，用真理来鉴别，来判断，才能揭穿这些假的这些教师的谎言，识破他们的诡计。人有一个很大的弱点，就是一旦认定啊，很难回头。所以好多现在这个异端里面，现在这网络里面的怎么劝都劝不回来，你越劝他越做。因为我们所走的这条路不是一条普通的路，如果走错一直不回头，所付出的代价那是极其惨重的。所以我们真的一定要谦卑在神的面前，时时刻刻来提醒自己， 当意识到不对的时候，特别是当有人提醒的时候，我们谦卑下来，不要本能的去抵挡，安静下来，好好的去思想，到神的面前祷告。在这条路上，我们不要去冒险，千万不要去冒险。在任何时候，我们都要真的坚守住这个主的灵，持守住神的道，不放弃我们的信仰。如果这样，将来必然得到主的赏赐。